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今天要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使徒行传》，那我们来到了第22章。其实这一章的内容，我们看到主要就是保罗他为他自己辩护所讲的话。不过在他为自己辩护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是可以看到他是讲着他自己信主的一个的见证哦。那在他的信主的见证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到保罗他在传福音讲见证的里面有了一份的智慧。那当然这里我们看到，当时除了说保罗在讲他的见证，他在他受审的过程当中，他也提出他这个罗马人的身份，来避免他要受一些不必要的刑罚。可见在保罗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并没有活在一种虚假的属灵的里面，相反的，他是带着一份属神的智慧去走这一条传讲福音的道路。所以我想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呢，就定为保罗传讲福音的智慧。我把这一章分为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一到第五节的保罗述说他信主前的背景。让我们特别来看第三到第五节，这里是这样描述的：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达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就讲述他过去他是一个怎样的背景，那他也尤其来强调他自己是犹太人啊，他也受训于这个加玛列的门下，严谨的一个律法的装备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背景，他带着热心来服侍神啊。当时他传讲这个律法，对这个传统的摩西律法，对着旧约的这些圣经的内容，他很执着到了一个程度呢，他就觉得基督徒就是这个异端邪说。那他就在那里就逼迫基督徒啊，让他们被抓拿受刑，甚至说是要置他们于死地哦。那保罗在这里他所讲他这个信主的背景，对于我们这里大部分的人来说，可能看上去真的没有什么的感觉哦。但是如果说你在你信主之前，你是非常的敌对这个基督徒的，那你就比较会有这个同感了。又甚至可以说，过去可能你是已经信了主，但你还活在传统的这个基督信仰里面的时候呢，你也是带着很多的律法规条啊，很多过去传统的框架啊，来敌对一些已经被圣灵更新了的基督徒呢。我想那你读这里的内容的时候，你就比较能够体会保罗他过去的那种背景还有他的经历哦。所以在这里神的话提醒我们，我们在面对自己的信仰真的要十分的小心哦。那我们从圣经开始的这个创世纪开始看，该隐和亚伯的故事，从这个故事开始，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重复的出现一个的现象，就是这个属肉体的人会去逼迫那属灵的人哦。那直到如今也是一样哦。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呢，就会经历到这个不信主的家人的逼迫。那我们有一些还没有我们有一些已经被圣灵更新的弟兄姐妹呢，也有的也经历到，就是被身边那些还没有经历这一个更新而活在传统的基督信仰里面的人的一个逼迫和反对哦。那这个都是非常的正常的。那但是问题就是， 当我们自己也是不成熟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属乎肉体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也会不自觉的就会去逼迫那些灵性上面比我们更加成熟更加长进的人呢？那这个也是会有可能发生的。那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个小组长他可能对着组员讲的完完全全就是圣经里面的真理来这样来对着小组员的生命来说话，可是呢组员的生命还不成熟的时候，就会没有办法去接受组长的教导跟劝诫的，那甚至说还会藐视这个小组长对他的教导哦，哪怕这个内容是100%是出于圣经出于神的话语的。所以呢我们真的要为自己的生命来谨慎。那很常神真的借着我们身边的人，尤其我们属灵的长辈哦，对我们来讲述神的真理，神的心意到底是怎样。若是我们没有一个受教的心，反过来我们是以一个属肉体的一个反应去回应哦，我们就会变得不单只是一无所获，甚至呢我们就会像今天经文这里描述的这些抵挡保罗的人，又甚至说好像过去的保罗那样哦，就会成为那一个抵挡的人哦，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去抵挡了，甚至是逼迫了那些真正属神的人哦。那当然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保罗他在这个传讲福音的时候他有一份的智慧，他在这里呢就是教导我们在分享见证的时候一定要引起这个听众的共鸣哦。首先我们在这里一起来看一下，这里当时谁是那些的听众呢？是一群的犹太人哦。那所以保罗跟这群跟他有一样背景的同胞来分享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保罗他在想办法来引起他的这群同胞的共鸣，因为这群犹太人其实跟过去的保罗也是一样的，就是对着这个传统的律法是十分的执着十分的追求的，所以呢他们才会在这里大大的反对如今已经信仰更新的这个保罗。那具体来说我们是怎样来应用这个的内容在我们传福音啊我们讲见证的时候呢，就是当我们讲见证的时候哦，其实我们真的要效法保罗，向保罗学习，就是我们要来留意那个听众到底是谁哦。那然后我们就要把我们信主前的我们的那个背景要跟那个听众的背景要联系起来哦。那这样呢当听众他们在听我们的见证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会产生一种的共鸣，从而呢让他们更加的容易也愿意来敞开心来继续的来听我们的见证哦。当然如果我们的见证跟当下这些听众的背景我们发现很难联系起来的，那我们也可以在跟别人传福音讲见证的时候呢，我们就选择使用别人的见证哦。关键就是要透过这个见证来引起这些听众的共鸣哦，让他们看见他们所面对的难题人生的无助其实在福音里面是能够找到那一份的盼望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保罗他传讲这个福音的智慧，来到第6-16节，保罗他就讲他遇见主的那个的经历哦。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其实使徒行传的第9章哦，我们就看到了保罗他当时整个信主的经历到底是怎样的。但是今天来到了第22章，这里所记述的呢就是从保罗自己口中来讲出他自己信主的经历，就跟别人记述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他其实是在讲他这个信主见证的时候他跳过了一些的细节哦。那例如就保罗他没有讲说他这个3天看不见也没有吃东西也没有喝水这个的经历，那保罗呢也没有讲这个亚拿尼亚这个人他看见主在异象当中 对他来说话这样的事哦。很显然的，保罗他是觉得当下这些在听他见证的人哦，这些的信息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不重要的，所以他就没有提了。那对于正在听保罗讲话的这些的犹太人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信息呢？那就是他们需要了解到哦，他们今天在这里要来接受耶稣为他们的主哦，并没有抵触他们传统的那一个的信仰。那这里我们也特别来看啊，第十二节的经文，第十二节的经文，保罗他尤其提到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保罗在这里他特别介绍了这个亚拿尼亚的背景哦，并且他提供了证据，就让这里这些听保罗分享的人很虔诚很重视律法的犹太人啊，都看见其实有像亚拿尼亚这样的人也是同样的背景，但是他就是接受了耶稣为主哦，他就是这样来啊讲这个见证的时候，为的就是让更加多的人愿意来敞开心，也尝试去认识耶稣这位弥赛亚哦。那当然对于我们今天外邦人来说，我们对着外邦人来传福音，我们也是类似的，我们跟这些听啊福音啊，我们啊对他们讲见证的人来讲这个我们的经历的时候，就要讲一些跟他们是相关的。这就和保罗对着犹太人来传讲福音的时候的做法是不一样的。那简单来说，这就好像说我们对着生病的人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们来分享神是医治的神，跟他们分享一些医治的见证。那对着缺乏的人呢，我们就跟他们分享我们的神是如何的富足，那而不要就对着一个很缺乏的人我们跟他讲神是医治的神，对着一个生病的人呢，我们又跟他讲啊，这个耶稣是充充足足来供应你的。那虽然说这些都是我们很真实的经历很真实的见证哦，但是呢我们也要有点就是像对症下药的方式来讲见证，来传福音，让别人看到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困难是有盼望有出路的。所以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哦，让我们能够得着保罗他在传讲福音时候这一份的智慧哦，知道要怎样来分享我们的见证，更是从中呢就带出来福音所要带给人的盼望哦。那我们看完保罗他信主的经历，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看保罗他怎样来继续智慧的讲述他信主后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哦，就是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我也稍微的读一下这里的经文。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延迟，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那这里虽然保罗我们看过去他没有很直白的讲出他信主以后他生命有哪一些的改变哦，但是其实听的人完全是看到保罗他的生命是有一个很大的翻转在其中的。就是保罗他本来是很抵挡耶稣的，但如今呢他愿意顺服耶稣，听耶稣的吩咐，耶稣吩咐他要去哪里他就去哪里。那从前呢他是以这个酷刑去逼迫这些的基督徒的，那但是今天他不单只说他不再残害这些的基督徒，而且他还要起来为耶稣来做见证哦。那这里就让我们看到是他生命的一个极大的改变哦。所以再一次的保罗他在传讲福音的这一份的智慧里面，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怎样在我们分享见证的时候要带出那个的对比哦，就让 听见证的人可以看到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有哪一些的翻转，还有神在我们身上那一些奇妙的作为。那当然保罗除了说他在这里是做见证，他很努力的想要挽回这些犹太人，让他们看见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而来信耶稣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来抵触他们传统的信仰，传统的律法规条哦。但是当下我们也看见呢，大部分这里面还是活在传统之下的人，没有办法领受保罗他生命的改变，他生命的见证哦。那第二十二节我们会看到哦，众人甚至是想要来除掉保罗的性命哦。所以来到二十二到第三十节，也是这一章最后的一个部分，我们会看到保罗啊在传讲福音的时候的另一个啊智慧，在他面对着审问的时候有的一份的智慧哦。从二十四节我们看到，当这个千夫长让他的啊这些属下去审问保罗啊，去鞭打保罗的时候，去严刑的逼供保罗，为什么众人会啊对着他宣扬的时候哦，保罗他当下呢就表达出他是罗马人这个的身份哦，好让那里的千夫长百夫长就停止要对他执行的这个鞭刑哦。那我们知道保罗他当然是一个为了福音，他是一个愿意付上一切代价的人哦。那我们回顾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就可以看到哦，当时保罗他被打到一个程度是别人都以为他死了，然后呢就把他拖出这个城外哦。所以保罗真的他并非说因为害怕而逃避这样的一个酷刑哦，反过来我们看到保罗他知道这是一个不必要的一个的酷刑，不必要的刑罚，所以他在这里就讲出他是罗马人的身份哦，让自己不要白白的去受苦，因为他也清楚的知道日后他还要去到那个更广大的合场里面去为主来传讲福音来做见证哦。那这个也是保罗他在传讲福音的时候的一份的智慧。我们看见哦，在这个啊还是很传统的一个基督的信仰的里面哦，就有一种的观念，就会觉得呢为主受苦就是很属灵的事。那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哦，这里故意为主受苦仿佛真的不是一件属灵的事，那保罗他也没有这样做。可见一些所谓的为主受苦如果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是要有智慧哦，我们就不要故意的让自己陷入到这样的苦难的里面哦，因为这种其实是一种虚假的属灵，而不是一种智慧的做法哦。当然来到末后的日子，当这个逼迫真的像圣经的所预言的那样临到神的百姓，就是临到我们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也要留意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坚守神的话语，神的真道哦，而不是我们人又走向了另外一端，就是我们担心会面对逼迫面对受苦，那我们就放弃我们的信仰哦。那我也是深深的相信神的恩典真的是足够我们来用的，在末后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的挑战，神一定是量给我们的，是我们能够承担得住的。那我想总结今天这章经文的分享哦，今天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的里面呢，我们看到保罗他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他的一份的智慧。首先我们看到他有一份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一份智慧哦。从他信主的这个见证的分享的里面哦，我们看见他非常留意这些听众的背景，然后他也是在他的分享里面一直的去拉近他跟听众们的那个的关系，好引起听众的共鸣哦。同时他也是挖掘这些听众的需要来在这里分享他的见证，为的就是让他们可以来真实的认识耶稣。最后呢，保罗他也透过他信主前跟信主后这个生命的一个改变的对比哦，来让人来看见这位耶稣是非常的真实的。另外保罗也让我们看到他就使用他罗马人的身份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刑罚哦，来让我们看见 我们故意受苦，其实真的并非是智慧，也不是属灵的做法哦。所以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在我们传讲福音，我们分享见证的时候，求神赐给我们都有这一份属神的智慧哦，好让神能够透过我们生命的见证呢，能够吸引人来归向这位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哦。阿们。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Okay, 今天同工分享到传福音的智慧，是我想使徒保罗他作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或者作为一个福音的使者，他的确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当然今天当我们从整个事件他的传福音带来果效，或者是带来反效果，那这个部分我们又有另外一个可以思考或者可以反省的角度来看。那首先除了刚刚同工所分享的这许多层面以外，我觉得有一个东西还是可以值得思考的，就是语言的问题语言的问题。那当然保罗他的背景，他的学问，他的知识跟他的身份各方面都成为他的一个条件。今天我们一个人如果要做宣教士，或者要做一个去接触人去传福音的，当然我们越有多方面的知识越有多方面的背景，当然是越好的这个是很明显的我们在不同的人当中，就是你怎样子去认同，或者说怎么样去讲他习惯的语言这个本身就已经占了优势了语言不同就好像说我们习惯了我们自己的母语，一旦不是母语的时候，我们的表达能力就打折扣了。那你越是用第三种语文，你就越没有办法表达得很清楚，跟那个整个亲切度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如果看回前一章21章的后面，就是当出现这个千夫长来干预保罗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所以当时在希腊的那个文化，希腊文化的罗马帝国希腊话是他们的一个所谓的官方的语言，但是在官方语言当中也变成是在罗马啦，在这些所谓的比较受教育的这些就是会讲所谓的希腊话的，但是一般所谓的平民百姓，尤其是如果是犹太人的话，他们就习惯讲希腊文或者耶稣时代是讲亚兰文，那这些就是比较是属于当地的习惯的话。就像如果我们看回60年代70年代新加坡，就是华人的社会很多都是讲华讲方言，不是讲华语，是讲方言。那当中有一些讲英语的，哇，我们说这种就是读书人或者受教育的，那就有一个这样的差别，如果在早期的社会文化当中。所以当有一些人会讲英语，哇，我们觉得这个是比较叫做有读册的人，就是读书人那些受教育的但是因为早期就是比较是音效，所以那些我们又叫他假甘当，就是他们会讲英语就又不会讲华语。那所以当国家要推行一个政策，推行讲华语运动的时候呀，所以就变成很普遍了。所以现在对华人讲华语已经是算是很普遍所以就是那些原本吃马铃薯的现在也要开始就是也要更多的能够讲中文。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的背景跟文化底下，我们就看到当众人都在讲他们的习惯的这种语言的时候，在群众当中，千夫长从罗马的一个官长的角度来看到这一群犹太人的这一群的百姓当中，他们在讲着他们自己的话，忽然之间有一个就是好像用了希腊话，就是讲什么，就是对于说 excuse me can I say something， 就是这样子的就好像你在一个外国人的一个地方，哇，大家那个官长来到，看一群都是讲中文的，忽然间有一个杀出来 excuse me can I say something， 他会注意一下，哇，原来你会讲英语或者是保罗当时遇到的事情，就是千夫长说，原来你会讲希腊话。OK， 当一个人会讲希腊话的时候，你会看见他立刻有一个改观，立刻有一个另眼相看，就是诶，哇啊，好像你也是读书人啊，那看起来你应该不像是这一群人一起在那边混的。 OK， 那就有机会就听他讲话。那所以这个是一个语言的背景。那当对保罗当时讲了一点希腊话之后，那对这班犹太人来说，OK， 保罗就不懂是何方神圣，不懂从哪里来的，总之来这边搞事情。而当下保罗一转身对着这群犹太人的时候， Shalom， 马上怕，就是忽然之间当一转这个希腊话啊，这个希伯来话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诶很亲切哦，啊，这个就是语言的一种的啊魅力。真的今天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一样的，尤其是当我们特别是像年长的一辈啊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对方是福建人，对方是潮州人，是广东人，你能够用他们的语言来讲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拉近了很多啊。我想大概有一些人有这样的经历，那我自己就有很多这样的体会。所以碰到一些老人家，有时候当你讲了对方的话啊，尤其是我对潮州人来说，当我一讲潮州话的时候，对方的感觉诶哇，老乡的那种感觉，那种老乡是因为当你越能够讲得纯的时候啊，对方就会越感觉到诶好像我们好像是同一个甘崩，同一个乡下来的那种的感觉，就是那种的关系忽然之间就拉近了。所以当你一讲啊，我的背景跟你的背景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对方就有一种很敞开的心，诶，跟你觉得听你讲我是很舒服的，我是能够接受的，就是那一种的感觉。所以我想这个是语言是其中一个啊。所以我们当中我知道有好一些讲福建话的，讲福建话就要得讲福建话的但这是现在当然很多包括老人家很多大概也都是听华语或者讲华语应该也不是问题，可是一旦你可以用福建话来跟他讲的时候，那对方的感觉就很不一样昨天我们去处理一个家居洁净但是就那一个家庭有老人家，那老人家是讲广东话的啊，那我们就用广东话来跟他做问候，那这个是很简单，很显然就是一种的要拉近关系的一种的交流方式。 OK， 这是一个思考。那另外一个我们再看，当保罗他一路在讲他的经历的时候，刚才都讲了很多，那特别是你看他来到第十六节的时候，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那这一些话如果他是对着这帮犹太人来讲，这样讲的时候，就是说你们要起来悔改要求告主耶稣的名来受洗，那这样的讲法很显然他们就会有很大的一种的挣扎，或者有很大的一种的挑战在当中。但是如果他是在讲他自己，当时我经历了这个事，经历了那个事，后来那个亚拿尼亚就对我说或者就当时我就怎样，那当他在讲他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你怎么讲都 OK 的，就是因为别人只是在听。所以就像我们传福音的很长，我们也会讲说哎呀是哦，哎，我以前都跟你一样的，你说哎呀我们华人很容易迷信，其实我的背景跟你也没有两样因为我们毕竟都在同样的一种的文化的背景里头成长，那我们所拜的啦，我们所信的很多都是我们不知道的。我问我爸爸为什么是这样信，为什么是这样，其实他也说不出他说我们一向都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一向都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的下一代在问我们爸爸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会说我们一向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都没有提供一个更好的答案我们只是大家不一样，我们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般上的一个情形。可是当你经历改变了之后，你把当时我也是这样子了，可是当下真理光照了我的时候，哇，我才发现到 原来这样，原来那样。我早期传福音，我常很喜欢分享，所谓宗教都是一样的，因为我走过这样的路，宗教都是一样的。哎呀，都是叫人行善啊，都是说到有一位教主啊，都是说到人不只是活在这一生啊，还有将来啊。那当将来有很多不同的宗教都劝人不要犯罪啊，就是我可以讲出很多共同点。哎，对对对，我们都是一样。可是当你再讲下去的时候，哎，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个所谓的一样的路完全是不同的。我当时以为都一样，可是大家都在找。当我遇见主之后，我才发现到原来耶稣说我就是那一条路。诶，奇怪啊，我们当年都在找，所以我们大家都 OK 没问题，我们大家都在找。诶，我找到这一条路，我找到这条路，我找到这条路，都是人在找。而可是这一位救主他却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所以当下我就发现原来很不一样啊。所以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对其他宗教其实也没有冒犯，因为这是我的经历。那所以当我在讲的时候，对方就慢慢听进去，听的时候觉得，诶，对哦，对哦，诶，其实他跟我们以前都一样的啊，他也在找啊。诶，后来他找到了这个，诶，是我们还没有体会过的啊。我们找了很多，可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一位主说，一位教主说他就是那一条路。如果他说他是那一条路，那我们应该值得去了解，去思考为什么他会这样说，那他到底做了什么啊？那你会发现这个就很不一样。那所以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好。那可是当中我们看到他一路讲下来，讲到第21节的时候，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往外邦人那里去。不得了，这句话是致命伤。这句话就因为他的群众是外邦人啊，是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的一个观念就是把外邦人当作是狗，他们是很轻看外邦人。尤其是如果你在跟我讲你所讲的这位弥赛亚，你所讲的这位救主，你所讲的这一位的耶稣，你在一路讲的时候，我们都一路听着听着听着，所以你看他们都没有反抗。诶，他们都除了一讲希伯来话，诶，他们就静下来。在听你讲的时候，诶，对啊，你讲的东西我们懂啊，我们知道啊，我们祖宗是谁我们知道啊，那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啊。诶，来到这位救主的时候，诶，对哦，这个我们从来没听过，我从来不了解，原来在印证旧约先知所说的。那他可以一路这样听下来，可是当下来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说到他要往外邦人去啊，那这一句话就冒犯了他们了。所以当下你看他们22节群众一听到这句话就高声喊说，这样的人在世上除掉他他是不当活着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冒犯到一种民族文化，一种的他们的特性。所以这个部分是他的致命伤。当然这我们说神许可保罗当时这样说，以至于后面才有这些的故事一直引到罗马那里去。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从传福音的智慧的角度，当然你就不要去讲对方的一个避忌的东西，就是这个有智慧嘛。传福音可以很多层面的，有一些人需要领受的是神的爱，有些人需要的是平安啊。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告诉他说，你不信啊，不信下地狱啊，你知道地狱多苦吗？但对一些人来说，你现在跟我讲这个啊，他没有听进去，他马上觉得你在冒犯我，哇，你在咒诅我啊，就是他已经对你反抗，他已经要攻击你了，所以你就觉得没有必要，是把更所谓的智慧哦来表达。那这个很显然只有来到这个部分，所以最近保罗前面讲的他们都听进去，可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你会看到这群人并没有人因为这样子，哦，原来耶稣就是弥赛亚啊，我们真的是认识的太迟了，我们现在要悔改，我们现在要受洗。很显然这一群人开始听的时候也许开始有了体会，可是当下这一句话就马上切断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被提醒的，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无论是面临来临的这个十晚的新常态的福音晚会，或者是我们在日常的 更能借助传福音的事情上，都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来成为他的见证。好，我就分享到这里。